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，有一个占卜师啊，说王政君将来会大富大贵的。他的父亲王进虽然不敢相信，但是呢，对这个女儿却是越来越关注了。王进开始对王政君进行栽培，天天教他念书弹琴。王政君18岁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一个风姿绰约、性感迷人的美人了。王进把他送到了后宫的掖庭，等待皇太子的挑选。如果被皇帝选中，那是他万幸中的万幸。王政君也等待着这个好日子的到来。皇太子在没有看上王政君的同时，最宠爱的是一个姓司马的女子。王政君入宫一年多以后，这个姓司马的女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她在临死之前把自己的心里话掏给了太子，说：我并不是死于天命，也不是死于自然，而是其他妃子在暗中的诅咒我，这是我的直觉。所以这个姓司马的女子死了以后，皇太子非常的悲愤，还生了病。从此他禁止任何女人来见他。汉宣帝知道这件事儿以后，就让皇后去后宫海选，从掖庭里精心的挑选了几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给太子送了过去，想安抚太子的情绪。皇后来到了掖庭，挑选了几个女子，王政君就是其中被选中的之一。但是男人和女人选美女的标准是不大一样的，皇后选来的这几个女子，太子一看就傻眼了，心里不太高兴。他为了给母亲面子，就说他看中了一个。皇后就问他：你看中哪个了？其实太子哪个也没看中，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这个时候离太子最近的宫女就是王政君，她穿的衣服很特别，有点耀眼，和其他几个女子不太一样。大家都以为太子喜欢的是王政君。就这样，王政君幸运地被选入到太子宫。太子也糊里糊涂的让他得到了灵信。自从那个姓司马的女子死后，太子很久都没有接近女色了，所以王政君入宫以后很快就怀了孕。过了10个月，他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这下汉宣帝高兴的不得了，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傲。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汉成帝。就这样，王政君自然而然的就成了皇后。等到汉成帝继位以后，王政君就是皇太后，他的弟弟王凤也成了大官。同时王政君的一个胞弟王崇也被封了侯，王家的专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没过多久，朝廷里有不少人就议论，都说王家太专权了， 这样违背了太祖的约法，也是有悖于天地阴阳之理。但是汉成帝考虑到他封的人是国舅，这没有什么不妥的，就没有理会这些大臣的议论。后来王崇死了，他还没有出世的儿子就继承了他的爵位。汉成帝呢，还觉得加封的不够，又在同一天里封王政君的五个兄弟为侯，被人们笑称为武侯。这武侯的权势非常大，骄奢淫逸，不可一世。一天，成都侯王商生病了，想去避暑，他居然向汉成帝借用了明光宫，自己住进去休假。后来王商又带人挖开了长安城，引水注入自家的池塘，说是为了方便划船。王商在船上大显威风，张开帷帐，叫人一边划桨一边得意忘形的唱歌。有一天，汉成帝来到了王商的家里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非常恼火，对王商的行为深感不满。后来汉成帝秘密的出宫，经过曲阳侯王根的家门口时，看见王根园子里的土山看起来跟宫中的白虎殿一个模样，再加上洪阳侯王立父子把一些亡命之徒藏在了家里，弄得满城风雨，沸沸扬扬。几件事情都是出在了武侯身上，汉成帝非常的气愤，就训斥车骑将军王殷说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不去揭发他们的行为呢？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不要说安抚全国的百姓，光是你们兄弟五个就把朕的心给操碎了。王殷赶紧的答应说，皇上恕罪，我这就去制止他们。于是王殷就把皇帝的话告诉了王商和王根兄弟，他们俩听说皇帝对他们很有意见，一下子就担忧了起来。于是他们两个去给皇太后王政君请罪，做出要自己在脸上刺字、割掉鼻子的样子。王政君一看就心软了，毕竟那是他的亲人，他们弄成这个样子，王政君也很心疼。汉成帝不知道从哪儿得知他们兄弟的花招之后，更加的愤怒，马上责问大臣说，为什么没有举报王商等人图谋不轨的行为呢？大家赶紧的跪在地上求饶说，请皇上恕罪，他们是国舅爷，整个京城都是王家的网络，真是很难对付啊。汉成帝听了，又责令车骑将军王殷召集王家的人，要求对那些骄横放纵的人严厉的惩处。王殷一看皇帝这回是要对他们动真格的了，就坐在枯草上请罪。王商、王立和王根三人也都赶紧请罪。汉成帝看到武侯这种可怜相，考虑到他们毕竟是国舅，不忍心杀掉他们，这样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王家的亲属先后得到封侯的一共有十个人。自从王政君成为了皇太后以后，王家子弟逐渐渗透到朝廷当中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刘家的江山就换了主人，变成了王家的天下。而这个时候汉成帝还是不闻不问，沉醉于美色之中，他最宠幸的女子就是赵飞燕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这个赵飞燕是汉朝著名的舞蹈家，因为她的舞姿轻盈飘逸，就像燕子飞舞一样婀娜多姿，所以人们称赞她为飞燕。 她的名字也改成了赵飞燕。赵飞燕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穷，再加上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她出生以后父母一看是个女孩，就把她丢到了野地里。那时候天还没有下雪，不算太冷，赵飞燕在野地里是不停的哭，一连哭了三天，竟然没有死，也没有被野狼吃掉。他父亲觉得很奇怪，就把他抱回了家。赵飞燕长大以后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他只能跟妹妹一起流落到长安街头。后来他被送进了杨阿公主府，开始学习歌舞。赵飞燕的天赋非常好，很快就学得一手好琴艺，弹起琴来非常的娴熟，琴声悠扬，令人非常的陶醉。赵飞燕的个子高挑，是一个跳舞的料子，所以她的舞姿就更加的迷人。一时间，赵飞燕的名字传遍了整个长安城。汉成帝有一个特别的爱好，就是非常喜欢游乐，经常跟富平侯一起出宫去寻欢作乐。有一天，汉成帝就来到了杨阿公主家，见到赵飞燕的姿色以后，一下子就心动了起来。公主趁机对皇上说：“皇上，赵飞燕的琴艺和舞姿在长安城可是独一无二的。”汉成帝听了高兴的笑了起来，说：“那就让他当众试一试吧。”对于赵飞燕的舞技，有人说呀，她这舞蹈功底非常的深厚，能够控制住呼吸，说她身轻如燕，可以在人的手掌上跳舞，可见她的轻功非常好。赵飞燕有一把琴叫做凤凰宝琴，弹奏起来犹如仙乐。赵飞燕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就熟练地弹起琴，那悠扬的音乐让汉成帝听的是如痴如醉。弹完琴之后，赵飞燕又在汉成帝面前跳起了独舞，把汉成帝整个人都吸引住了。等到表演完毕之后，汉成帝夸赞说：“太好了，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美妙的琴声和舞姿。”过了没几天，汉成帝就把赵飞燕招到了宫中，万般宠爱。赵飞燕有一个妹妹叫何德，也被汉成帝招到宫里，姐妹俩同时被封为婕妤，天天陪伴在皇帝的左右。时间长了，汉成帝就爱上了赵飞燕，把原来那个许皇后给废了。汉成帝对皇太后王政君说：“太后，我想立赵飞燕为皇后。”王政君听了非常震惊：“什么？你要立赵飞燕为皇后？你有没有搞错？立皇后不是和他玩玩这么简单，这关系到汉室的名誉和前途。再说，赵飞燕根本不是一个皇后的料子，她出身卑微，只是一个舞女，跟皇家的选择标准格格不入，你凭什么要立她为皇后？”汉成帝就解释了，说感情这东西很难说清楚，我就认为他好，见到他就特别的开心，他也对我好。皇太后实在是拗不过汉成帝，就勉强同意了。在汉成帝刚刚继位的时候，一个姓班的女子被选进宫，受到过皇帝的宠幸，被封为婕妤。班婕妤得到汉成帝的宠幸很为开心，但是后来她却越来越受冷落。就是这样，赵飞燕姐妹还是很妒忌班婕妤。班婕妤害怕自己会遭到不幸，就请求在长信宫供养太后。班婕妤退居在长信宫以后，整天是孤独寂寞，伤心落泪，满含悲情地写下了一篇自悼赋。班婕妤在文章里描写了自己入宫以后受到皇帝的宠爱，两个儿子夭折的经历，表达了他在长信宫侍奉太后的孤独寂寞，思念君王的心情。 字里行间啊是充满着惆怅和伤感。虽然说赵飞燕当上了皇后，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，但是好景不长，由于种种的原因，她还是渐渐的失宠了。赵飞燕经常独自在帐子里偷偷的哭泣，非常的悲伤。汉成帝呢，反而对他的妹妹赵合德情有独钟，把她封为了昭仪。赵合德一下子像他姐姐当初一样风光了起来。汉成帝一直没有儿子，宠幸赵家姐妹很长的时间，如果正常的话可以生好几个孩子了。但是令汉成帝遗憾的是，就算赵家姐妹天天陪在他的左右，也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。汉成帝想起这件事就很发愁。有一次他责怪赵家姐妹说，你们怎么搞的，跟你们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一个孩子也生不出来呢？我们刘家江山后继无人，你们长得再美也没有用。赵家姐妹赶紧说，皇上真对不起，不是我们不愿意生，我们也想为你生一个儿子呀，那不但是皇上的福气，也是我们姐妹俩的福气呀。但是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情，能生不能生的原因是很多的，敬请皇上息怒。汉成帝听了，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，于是勉强的应付说，那就好吧，以后你们加倍努力。大家看到汉成帝不会再生儿子了，定陶王的祖母就贿赂了赵飞燕姐妹，请他们做汉成帝的思想工作，让他立定陶王刘歆为皇太子。刘歆是汉成帝的侄子，刘歆的父亲和汉成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兄弟二人一直是和睦相处，关系还算是不错。再加上赵家姐妹在旁边是不断美言，汉成帝真的就立了刘歆为皇太子，这就是后来的汉哀帝。有一天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汉成帝突然驾崩了，这下可惊动了天下。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说是赵飞燕和他的妹妹赵合德搞的鬼，认为是他们怕失宠，把汉成帝给害死了。汉成帝的死因跟赵飞燕姐妹有没有关系，一时间就成为了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。皇帝是一国之君，汉成帝突然死了，整个朝廷都震动了。皇太后王政君命令追查这件事儿。在追查中，关于赵合德的闲话是最多的，他爸到时候牵扯到自己，只好被迫自杀了。但是现在汉成帝和赵合德两个人都死了，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任何的证据，汉成帝的死也只能成为一个难以破解的谜题。
浩瀚的历史长河，细节中见识真奥妙，透视几千年的历史，多少玄机隐秘其中，读史有学问，以史为师也。
汉成帝死了之后，汉哀帝刘歆登基。汉哀帝觉得赵飞燕失宠有点可怜，就尊她为皇太后，还封他的弟弟赵钦为新城侯。这样赵飞燕那颗失落的心也算得到了一点慰藉。一天，司隶谢光上奏说，陛下，听说一个姓曹的妇人曾经为汉成帝生过一个儿子，因为赵飞燕姐妹怕以后自己生的儿子当不了太子，就合谋把他们母子给杀死了。还不止这一件事儿，还有一个姓许的美人也曾经给汉成帝生过一个儿子，却被赵合德活活的给害死了。后来经过追查，虽然案子还没有最后的解破，但是查案的人都相信确有其事，于是汉哀帝把赵飞燕的哥哥赵钦的爵位给夺了回来，把他们全家都流放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又有一天， 一个叫耿玉的人向汉哀帝上奏说，陛下，汉成帝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才把陛下立为太子，这是他的高瞻远瞩。赵飞燕姐妹一直没有儿子也好，他们把汉成帝宠爱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害死也好，反而是给了陛下一个当太子的大好机会。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再做追究也没有什么意思，依我看这件事就到此算了结吧。汉哀帝听了耿玉这番肺腑之言之后，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，也觉得自己并不是汉成帝的亲生儿子，却能够成为皇帝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皇太后赵飞燕的功劳。从此以后他没有再追究了。虽然汉哀帝当了皇帝，但是朝廷的大权其实都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牢牢地控制着。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，太皇太后王政君恨死了这个灭刘家后人的赵飞燕，于是把他头上的凤冠给摘了下来，最后把他赶到了汉成帝的坟墓旁，让他去替丈夫守灵，成为了一个守墓人。享受了无数荣华富贵的赵飞燕，经历了这种屈辱和打击，含恨自杀了。而有一天晚上，汉哀帝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了一个大汉握着一把利剑就向他刺来。在这个噩梦里，汉哀帝看见了那个拿剑的凶手，好像是王政君家里的人。醒来以后，他还是觉得这个梦很真实，于是汉哀帝对王政君就特别的警觉。事实上，汉哀帝面对的仍然是强大的王家势力，他很担忧，觉得自己受制于人，身边还存在很多的威胁。考虑到自己的根基还不是很牢固，汉哀帝就给了王家人很多的封赏，分别加封了王根、王顺和王莽等人，还召回了原先被贬回封国的洪阳侯王立。这一连串的做法可以说是笑里藏刀，心怀鬼胎。但是得到这么多好处的王家人没有察觉到汉哀帝的真实意图，那么汉哀帝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
诸葛亮真的娶了丑女做老婆吗？身上长满虱子居然是曾经的时尚？历史上真有美女貂蝉这个人吗？一个小问题引出大故事，一个小知识讲述大历史，想问就问吧。读史有学问之小问题大历史系列即将播出。